房子盖的房子，语言。前不久，有位记者问我们几个墨西哥人，墨西哥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倒有点茫然，便和一个阿根廷朋友商量要怎么回答才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与墨西哥相对的另外一极，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这时候呢，我的小说家朋友用一个有名的笑话回答了我。墨西哥人是从阿兹特克人过来的，阿根廷人是从船上过来的。他说的没错，阿根廷近代移民文化的特征和墨西哥历史古老久远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朋友又说，真正的区别在于，阿根廷有一个开始，而墨西哥有一个起源。要说什么是何时开始的并不难，但要弄清楚什么是何时起源的要难得多。我多希望自己能拥有必要的信心或是慧眼，能断定墨西哥的起源，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国家起源于哪一天。但一想起这个问题，我总会碰到许多疑问，这些疑问在我成了难题。是不是当墨西哥大地上长出第一株玉米苗时，墨西哥的历史就开始了？还是说，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决定创造世界的那个夜晚，才是墨西哥历史的开始？我们的历史是从农业开始的，还是从神话开始的？是从第一个说话的人开始的，还是从人说出的第一个词开始的？在墨西哥，谁说出了第一个词？真的有那第一个词吗？还是只是听到那断断续续的声响，听到狗的叫声，鸟的歌唱，受苦者的哀鸣，就能断定一个世界的诞生？还有，墨西哥是独自诞生，与世隔绝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成了一浪一浪的移民的起点和终点，是靠着众多行路人的脚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我们的土地有着种种可能的起源，它如此广袤，如此古老，又如此神秘。它的过去与未来被开发的少之又少。我审视墨西哥的视角总被困在朝霞和晚霞的谜团之间。事实上，我对这两者是辨别不清的。每个夜晚不都包含着刚过去的白日？每个早晨不都又包含着它所原初的夜晚的记忆吗？那么，就请允许我想象一下。首先，一切皆为虚空。然后夜里，在黑暗中，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创造了人类。要有光，波波尔乌呼喊道，让霞光照亮天与地。人类出现，诸神方得享受荣耀。在尤卡坦，在人们保存至今的记忆中，世界是由两个神创造的，一位叫天之心，另一位叫地之心。天与地汇合，给万物养分，为万物命名。他们给土命名，于是有了土。创造物被赋予名字之后，散开来，接着大量繁衍。山有了名字，于是生离海底。山谷、云和树有了名字，于是魔幻般的各自有了自己的形状。神划分水域，让鸟兽诞生，因而感到欢喜。他们为语言所创造， 然而他们中没有哪一个具有和语言一样的本领。雾、土、松、水都沉默无语。于是神决定造出一种生灵，唯有这种生灵才有能力说话，并且给所有为神的语言造出来的东西命名。于是人类诞生了。人类的出现是为了用语言，那造出了地与天以及充盈其间的万物的语言，把神的创造一天天的维护下去。人类和语言成为了神的荣耀。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因为创造发生在时间之中，他用时间的代价换取他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太阳的历史里，五个太阳。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第二个叫土的太阳，被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一般一口吞没。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第五个太阳，这是最后一个太阳，包含着这个恐怖的警告，运动会把我们通通杀死。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语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再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创造生的欢愉，在诞生时陪伴其侧的总有毁灭、死的预告。我们这些自称为现代人的生灵，未来的人会怎么称呼我们呢？我们对此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而先民们明白，创造与灾难总是并肩而行的。正如荷尔德林所诠释的伊底帕斯那样，他们明白，早在历史的最初，人们就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吞噬，也同样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给赶走。害怕因为父母抱得太紧，窒息而死，或是害怕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在这种感觉里看到了墨西哥生命的起源，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着这种感觉，但唯独在我们的文化里它留存至今。从源头上也冒出了一个政治问题，谁以众人之名行使权力？创造与死亡，起源时间与历史性的末日相距如此之近，这赋予一些人强大的权力。他们如同一首玛雅人的诗歌所说，拥有计算时日的能力。只有他们有权力与众神交谈。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君主、神父、武士和文官，他们向百姓做出保证，时间会继续下去的。那些天灾、 火土水风，不会，绝对不会再次把我们毁灭。古代墨西哥的农民为了调和创造和时间的矛盾，对于森林和脆弱的平原所蕴藏的财富进行了尽量谨慎而有效的开发。但是当统治阶层把权力的重要性凌驾于生命的重要性之上时，土地就承担不起，更来不及应付国王、教士、武士和官员们的种种需求了。于是在古玛雅帝国，先是发生了战争，人们抛弃的土地逃往城市，接着他们又抛弃了城市，土地已经无力维系权力了，权力倒下了，土地继续存在，男人们和女人们也继续存在，仅有耕作土地的权利。让我们在墨西哥历史上的这些镜子看看自己吧，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当镜子变得模糊而不能照见生命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样的时刻格外关注。镜子破裂，宣告厄运年代的到来，厄运最终降临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国度。墨西哥古代宇宙起源说中最受敬仰的神叫羽蛇，创造了农业、教育、诗歌、艺术和行业的神。众小魔呢，都对他心怀嫉妒，在夜神的带领下，他们来到羽蛇的宫殿，送给他一个用棉花包着的礼物。这是什么？这个为人类造福的神问道。这是一面镜子。羽蛇把礼物打开，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面孔的倒影。他是神，原本以为自己是没有面孔的，是永恒的。现在，他在镜子上的投影中看到了自己像人那样的脸，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像人那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历史的命运，也就是说，短暂的、必死的命运。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并和他的妹妹犯下了乱伦之罪。隔天，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他许下诺言，他终有一天会回来，看看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否履行了耕作土地的责任。他许诺会在第五个太阳的某一个确切年份回来，独烛元年。而在欧洲人的日历上，正是西元1519年。正是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科尔特斯率领由508个人、16匹马和11条船组成的部队从海岸登陆，开始了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行动。帝国的首都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一座阿兹特克人的城市呢，是由一个移民部族建立在一个湖上的，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传说中那一只吞食着一条蛇的鹰。这座城市应验了羽蛇关于文化的诺言，生活即是创造祥和，但同时他们也服从战神的要求，也就是说，扩张领土、征服弱小部族、强制征税以及恐怖的活人献祭。伊萨伯林说，所有国家的诞生都像是一次对社会创伤的回应，是一种对结合身份的找寻。家庭、部落、阶层、氏族、民族，如果对于离开母亲肚子的人来说，出生是一次受伤，那么活在人世则是对这个伤口的治愈。阿兹特克人的世界死去的，死得可怕，这个伤口难以愈合，但它却迫使我们墨西哥人用墨西哥民族的躯体上被西班牙长矛扎出来的鲜血，建立起某种全新的而又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 蒙特苏马，墨西哥的统治者，话语的绝对主宰。他的威力被科尔特斯和一个女人所组成的联盟给剥夺了。前者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位走在其时代之前的马基维利。后者，他给征服者翻译原住民语，给被征服者翻译西班牙语。他便是玛丽娜，又名马林切，科尔特斯的女奴、翻译和情人。从象征意义上说，他又是第一个墨西哥混血儿，第一个融合了印第安和欧洲血统的孩童的母亲。蒙特苏马犹豫不决，要么服从正在发生的命运，就如同预言所指之日，这群人的来临就是羽蛇的回归，要么与这些骑着四蹄怪兽、装备着 能发出火与雷的武器、满脸胡须的白人决一死战。他的迟疑让他丧命，他已经不再是时间和话语的主宰了，他的人民用石块将他砸死。阿兹特克国，这一个把墨西哥各民族聚合起来的中心，为了它的留存，末代统治者与西班牙人开战了，只不过一切都太迟了。科尔特斯这个马基维利主义的政治家发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软肋，被蒙特苏马征服的民族对帝国怀恨在心，他们与西班牙人联合起来向中央集权的君主开战，由此他们失去了阿兹特克的专制统治，却赢得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他们还赢得另外一些东西，征服者的血液流向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印第安人的，也是欧洲人的，但并不仅仅是西班牙人的，因为在西班牙他也带上了地中海、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特色。预言得到应验，第五个太阳为运动所灭，神话为史诗所灭，与世隔绝为文化流动所灭。第一个墨西哥藏在深山里，被大洋隔开，忠于其祖先的神话的墨西哥将要走进扩张中的世界。地理发现、移民如潮、重商主义和殖民活动的世界加入到史诗般的运动里，构成墨西哥的种种传统突然间倍增，又分化成许多形式。我们不再是排斥的中心，而是变成了包容的中心。第五个太阳熄灭在火药和火焰里，阿兹特克帝国灭亡了，但是新的太阳，出生的未完成的太阳，瞬间出现在天际，羽蛇便是从那里回来的。旧的族盟、旧的族名消失了，新的联盟、新的身份建立起来，为了营造那我们所称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国家的创造与世界的创造、人类的创造以及语言的创造同时发生。是的，我们比日历更加长久，我们不会被日历限制。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结束。我有时想，墨西哥总是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眼光，无论是理性的专制统治还是信仰的专制统治，这两个极端我们概不接受。我们不倦怠地欢庆着生命的延续，这种生命是多元的，带着由我们创造的过去，创造由我们想象的未来。让我们拥抱符号的解放，拥抱人类进步的阶梯，拥抱包容，拥抱另外一个人的梦想。